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2月23号，公元2012年4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赞扬夏威夷民众的和睦热情；印南宣传西藏摩托车巡游活动备受关注；中国作家表示敬达赖喇嘛回归是中国最大忧患；玉树灾区重建房屋倒塌，拾取雪灾当局阻藏人援助；新德里流亡藏人欢迎纽约绝食者返抵印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13号清晨抵达美国首站夏威夷州，受到了该州州长为首的有关人士的迎接。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成员拉玛丹增顿丹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途经日本东京，于美国时间13号清晨4:45正式抵达美国夏威夷州。当时在机场受到了夏威夷州州长尼克阿伯克隆比和檀香山城市市长彼得卡莱尔以及邀请单位夏威夷社区基金会代表等的热情迎接。随后达赖喇嘛尊者下榻檀香山卡哈拉高级饭店后，当地民众奉献了精彩的传统歌舞欢迎尊者亲临该岛屿。拉玛丹增顿丹表示：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发表简短讲话，赞扬夏威夷民众的和睦与热情。尊者表示，夏威夷的社会体制和相关习俗与藏人非常相似，而最重要的是提倡普世价值，面带笑容，相互团结与和睦是创建幸福生活的根源，并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与歌舞盛会。据介绍，美国时间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参访夏威夷毕夏普博物馆和女王莉莉乌库拉尼宫殿，顺道接见居住在夏威夷州的流亡藏人，并接受由夏威夷毕夏普博物馆颁赠的荣誉奖品。当天下午，尊者将在夏威夷大学的史丹警长中心向大学、高中及国中生发表以如何启动善良心为主题的公开演讲。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南方芒果至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的16名藏人于日前展开了一场宣传西藏问题的摩托车巡游活动，沿途受到了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详细内容请听德谦的报道。
这次摩托车巡游活动的领队古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印度南方芒果至德格林流亡社区的16名藏人从4月11号开始自发展开了宣传西藏问题的摩托车巡游活动。参与活动的藏人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所有活动费用均由他们自己承担。古扎表示，
俺打听那个买书中间那里啊，他都在买书路途巡的中间就是这边这里啊。
今天14号，巡游活动抵达麦索城市，受到了当地西藏青年会成员的欢迎，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准备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明天15号，他们将前往红苏、贝拉古比和麦罗尔等流亡藏人社区和印度各大城市。在介绍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时，古扎表示，
俺说没有人家的呀，咱这里连过的上不进，没有当过的呀，
我们想通过这次摩托车巡游活动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同时想告诉境内的同胞们，我们流亡藏人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不要灰心。我们还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鼓励境外的年轻藏人加大举办声援西藏活动。这次巡游活动已经近第四天，受到了各大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古扎表示，在印度南方的卡纳塔克邦进行巡游活动时，我们一路散发写有卡纳塔语和英语的西藏问题传单，并展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西藏抗疫中献出生命的境内外藏人英雄们的照片，引起了沿途印度市民的极大关注，并纷纷询问西藏目前的局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安琪于日前发表题为《西藏问题：回归本土拷问中国良知》的评论文，指出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安琪在文章中表示，曾几何时，西藏问题如此让中国政府束手无策，除了采用军队严控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整肃手段外，竟至无以应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激发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西藏人民热爱达赖喇嘛、热爱西藏宗教文化的炙热情感，并且以触目惊心、让人深为痛惜的自焚方式表达着不自由勿宁死的决心。文章强调，在21世纪的今天，西藏人为了宗教自由和尊严，竟不得不采用自焚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所谓文明世界的耻辱。假如有人为西藏人权向中共说不，假如有人公开为西藏呐喊，假如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还西藏自由、要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横幅，如此等等，情势肯定会有所不同。问题是，这些情形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但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却出奇的成绩，简直匪夷所思。中国作家安琪还表示，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内促成包括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内的汉藏对话平台，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假如我们是西藏人，我们应该怎么办？谁都没有理由将我们曾经刻骨铭心的被殖民、被压迫的痛苦强加在西藏人身上。我们应该以邻邦印度为榜样，抵御来自强权的欺凌，支撑起西藏人民追求自由、保护自身宗教文化的重任。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明智的话，应该清除、屏蔽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指为藏独，从而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一贯做法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而且稍具常识就会看到，达赖喇嘛不是潜威胁，拒绝达赖喇嘛、不让达赖喇嘛重返家园，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假如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不能返回西藏，那将是西藏民族永远的痛，是中国政府永世无法解脱的罪责，后果将不堪设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4月14号是西藏康区杰古多暨玉树发生强震两周年日，为此中共政府在当地举行系列官方纪念活动。而在另一方面，灾区重建房屋已经出现倒塌等现象。此外，西藏甘孜州石曲县发生雪灾后，中共政府不仅不开展救灾工作，反而阻止藏人内部提供援助。下面请收听德谦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2010年西藏抗区杰古多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大力资助下，当局声称正在有意推荐重建工程项目，但在本周二 一栋刚建的大楼发生倒塌事件，至少五名工人遇难。当地民众纷纷指责说，新建民房被承建商转包，建筑材料偷工减料，不少新楼房出现崩裂，令他们感到担忧。灾区重建楼房倒塌后，中共当局又采取一贯的封锁消息措施，隐瞒事实真相。此外，一名抗拘石巨县藏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表示，西藏石巨县泽须乡为首的各乡村发生雪灾后，大批牲畜死亡，原有两三百牲畜的家庭现在只剩下几十头。虽然中共当局派几辆卡车送木柴和煤炭，但远远不够。随后西藏泽须寺带领下，附近各地民众纷纷搜集资金和物品，试图运送到灾区时，当局以藏人对藏人提供支援是违法的理由进行阻拦。而泽须寺高僧大德们从甘孜等地区购买甘草和饲料，计划运往石渠县灾区时同样被拦截，使当地民众面临更大的困难。另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网指出，从1月18号至3月17号，石渠县内连降21场大雪，导致全县嘉一乡、格蒙乡、德宋马乡等十个乡镇7534户、31485人受灾，75000多头牲畜死亡，受灾地区供电、供水、医疗、通信、道路交通等基本设施严重受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2月22号，藏历新年初一开始，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的西藏高僧祥萨仁波切和一西丹增，以及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汪仁增，于本周三返抵印度首都新德里，受到了当地藏人的隆重欢迎。西藏青年会若黑尼地方分会会长班丹索南向本台介绍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无限期绝食活动的西藏高僧祥萨仁波切和印度藏人一西丹增，以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时被遣返美国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汪仁增，于本月11号抵达新德里机场时，桑耶林西藏难民社区和若黑尼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以及新德里西藏学生和僧俗民众等上百名藏人特地到机场隆重迎接他们到来。参与绝食活动的祥萨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身体不像以前，依然很虚弱，不能走很长的路，更不能提起重物。绝食期间体重下降到48公斤，但目前已上升为53公斤左右。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汪仁增向本台表示，当纽约无限期绝食活动进行到第30天时，联合国派遣代表承诺将按照绝食藏人提出的5项诉求，继续促使中共政府允许联合国代表进入西藏进行调查。因此，西藏青年会一直在敦促联合国把所做承诺付诸行动，要求中共改善西藏紧张局势。据了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无限期绝食活动的3名藏人分别是印度南部色拉寺32岁的高僧祥萨仁波切，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哈巴布地方西藏青年会39岁的前任会长一西丹增，和美国明尼苏达州59岁的丹增公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